上次已经说到了进一步介绍菩萨修习四神足，那么这个先是总义而说，就讲了这里啊，要分别这个菩萨的四神足有三部分，一部分是依止，第二部分是方便，第三部分是成就。那么这个依止啊，第一部分即曰常定所依止，差别有四组：一欲二精进，三心四思维。那么这个四如意足呢，在讲总义的时候，我说到一般通义，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呢，只是略提名目，这已经说了很多了。就是说，这个常定、常波罗蜜所依止的有四样事情，所以称为四足。就是好像一个桌子四个角，有四个角呢，这个桌子就能够支撑呢，放东西啊。你比如说三个角，三个角就不稳，两个角呢站不起来，四个角刚好。那么这个常波罗蜜的四只脚啊，就是一律二精进，三心四思维。所以只要稍稍对于佛法的内容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不会误会佛法里面说的常定、常修，就是像一个石头一样的，不动的，就像是一滩死水一样的，静止在那里的，不是，是有方法做相应的练习，练习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心不分散杂乱，得安住，得安稳，那么去这个应对事物的时候不会这个被静风所飘走，能够稳定，有自在性，有安稳性，那这个就是在禅定，不是坐了一下很舒服，不坐一下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具体的又讲这个依止的时候呢，又讲了一下。欲呢是善法欲，常观常修之欲，精进就是依法这个的行，比如说禅定资粮呢，观行啊，这些去努力。那么这个心呢，就是色心色念专注。虽然这个禅定的主要方向是心能够得专注，但事实上比如说能够在寂静处能够远离愧闹，少缘少思，能够善解佛法之意啊，转化自己原来错误的想法、烦恼的想法。就我们有的人呢，就是一点小事情呢，也是会起大烦恼，说一句话不行，也跟你大吵大闹。你说这样的一个本身态度就没有转化的人呢，怎么能够修禅定呢？修不了的。所以要有善解相应的道理。 所以这个专注心是一个主相，其他很有多的东西啊都在那。所以第三个是思维，这思维道理，这不想事啊，不想问题的人呢、啊，他这个生命啊就白白浪费了。有正确观念、正确认识的人，他就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也会反思，何以身心不转化呢？禅定不成就啊？在哪里呢？因素在哪里呢？就会反思嘛。就像禅定障碍里面讲到说，这个业行障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福德不够。想打坐禅定的就生病，老生病，或者是坐了多年呢，观修不相应，一点影子都没有，就好像架了个锅了，火烧得很旺呢，水没有啊，刚烧在那里，最后锅都烧烂了，烧了个顶朝天，这能得禅定呢？得不了，所以他要思维。有如理的思维，这个就是禅定所依止，也就是四神主无。那么这个四曰因知常波罗蜜所依止，由此四足踏别，这四种就不详解。那么这个第二部分呢是介绍方便，这个方便这个词啊，这个经过几次学习呢，要转化自己的观念了，知道方便是什么意思。方便不是说给你随便，给你条件减少也能够通过，而是呢，有善巧之慧，有善巧之法，这个就称为方便。你有什么方便？把这个事做好啊，你有什么方便，能够让这个苹果呢结得更多的果实更甜，你有什么方便，能够让这个灯啊更亮，那这个就是方法咯，我们现在通俗意义上的讲。那么这里方便呢，就是依这个四神主来讲的，既曰起坐即水色，系复并对治，随至八段行，三一二二成。这个诵啊，很多时候就有点像这个口诀，你看过去传什么东西啊，传一个歌诀，为什么传个歌诀呢？又有押韵，又有这个嘞，声音的和谐之美，所以你念了读了之后呢，文字优美，朗朗上口，这个一记诵呢就映入心里面了，不容易忘记了。那么这个所以过去喜欢编一些口诀歌诀，所以后来从一般语义来讲呢，你有什么秘诀呢？就是比较精要，这个核心的一些善巧，这个用少文句叙述出来，这秘诀歌诀，那么这些东西你光是懂了这几个字啊，没人讲解了，没人点到这个相关的内容呢，还是搞不清楚的啊。所以我这里讲的说这个技术呢，有一些呢它是为了就是说该要把它能够归设起来，所以少文句设多义，意蕴丰富啊。所以这里四句话呢也是这样子的那我先讲的这个技术可以分上下两半，上一半呢从四个角度来说，第一个是起坐，第二个是水色，第三个是系缚，第四个是对治。这个起坐呢，这你不要四神足啊，这个四如意足啊，禅修的其实这个四神足啊， 就是指的这个呢基础啊，这个基本的这个长修内容，所以称神珠嘛，它不叫定嘛，神珠实际上就是定的意思，得定的基础，不得神通的基础，其实就是讲修定，所以这个戒定慧啊，在这个三十七部的分品当中都有啊，那么这个起坐呢，就是起种种心。随色呢，就是随顺摄入的意思。那这个是第二部分，第三个是细复，这细复是一个细复什么东西啊？就我们修行的话要离系啊，这个出世间的果称为离系果，不为三界所系，不为欲界系，不为色界系，不为无色界系，不为世间的种种事情所系，这个系缚，那么没有系缚就得自在了，身自在心自在，那么这里反过来又系缚，系缚什么，就跟欲一样的，成欲是不可以不要去追的，三法欲呢要升起的，那么这里的系缚是系缚所缘境对治，第四部分就是消除相应的障碍，对治障碍，那么具体来讲，随次八段行，那就这个是细目，就是一八段行对应前面四种四大这个类部分来讲呢，八段行呢，在前面说的九住心啊，讲的修定，包括这个病中病论里面也涉及到，就是讲到这个八事情，八种事情，就是这个发起常观，发起禅修的四种，就是性、欲、情、起，已就是清安的意思，就是四种，那么这个是起坐所摄的和随摄所摄，就是关于起坐有三个，关于随摄有一个，那就八段行。好，另外呢就是念正念，智就是正知正念正知，作意是一个，舍是一个那么一共就是有八个那么在其他地方呢所说呢就是性欲情清安正念正知作行这个不作行作行这样来分的就是分八个那么这个八段行呢是断这个五过失断五种过失，就是修禅定当中所存在的过失这个懈怠忘记忘圣言，忘记教授这个懈怠懈怠是第一个，那有懈怠的话他就不想修或者是修一点点呢就忘记了，更多的时间呢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懈怠。忘圣言呢，这忘圣言既有忘记禅定教授，也有就是忘记所缘的意思然后呢是沉是一种，就沉默沉默。调调举沉调沉调是一类。坐行不坐行这个两类那么这个不坐行是怎么样呢？ 就是虽然能够降服长沉掉有一点点的力量，可是还没有完全根断，他就不用功了，那这个是不作行。所以相对应的要作行。还有呢，就是他已经成熟了，不需要在这个上面用心了，任缘而起了。那这个时候再用心的，就是头上安头是多余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作行，是作行是过患，前面不作行的是过患，那么就是五种过失，由八种方法八段行来去除。真正讲说这个细腻细致一点的常修用心方法，这个八段行啊，断五过失啊，这里讲的这个四种部分呢、啊、这个相应来规范了、归纳了，就已经构架的非常之完整。所以我们好好的了解了之后，你就不至于啊禅修啊用心啊怎么用啊搞不清楚。你会用呢，知道什么情况应该怎么用，什么情况怎么用。就我们世间呢，包括世间的这个很多现代的这些运用呢，它都是这样的。一个螺丝钉也好，一个大的铁家伙的机器也好，还是小的一个丝线的袋子也好，你说它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它都是诸般的这个部分配合起来发生作用的，所以有用的。那我们要有新的转化烦恼的断除，从这个运用层面来讲，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技术，心灵的技术、心智的技术、智慧的技术，怎么样提高自己，不是像原有的那个烦恼人的状态。我们要不练呢，没有这些方法了，怎么样进步啊？这过去讲儒释道三家文化啊，儒家有儒家的，道家的有道家的，佛家那就佛法了。就是各有其什么方法和系统的。那对比于西学，其实没有严格意义的西学，它很多这个工商技巧、工业技巧都原始于中国的，从中国搞过去的。你看过去古代36行呢、72行呢什么的啦，都是这样子的啦，它没有什么新花样的啦。但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把自己给迷惑了，包括这个禅修方法，现在有一些搞新派的，他还是没有脱离这个基本层面。好，下面我们不讲那么远了，这些开始这个具体的解释。三一二二成。四曰：起坐即随色，系复并对之者，方便有四种。一、起坐方便；二、随色方便；三、系服方便；四、对子方便。那么一直讲完了，就讲讲方便呢。这里讲方便的时候就分了四大类了。那么就是起坐方便、随色方便、系服方便、对子方便。那么下面会具体来讲，结合这个八段行来讲，那么我们就会比较清楚的知道何为起坐，何为随色，何为系缚，何为对治，那就一一都很清楚了。问：此四种方便各以何等形成？就是说这个四种方便，起坐、随色、系缚、对治，它相应的要以哪些行、哪些作为来这个来实践，来 达成，以何等心成呢？以哪些行啊？而得成立，而得建立。那么这个先说了，这个记诵，然后再解释。答：随次八段行，三一二二成，把这个八段行分了，四种方便相应的，这个四部分，然后有三，有一，有二，再有二，这样对应而建立。那么八段行又是一个新内容呢，那么前面学过了，了解过的，那也不是新内容了。八段行者，一性二欲三情四意五念六智七思八舍，那我也还是补充基本解释解释，虽然有说到一些了，但是我们有的人还是不熟悉的。第一个呢是性心，什么叫性呢？就是对一个事情有了解、接纳、认知，这个就是信心。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广泛的流行文化要宣扬个性张扬，这个精神自由等等七七八八的，那么这样想了之后呢，当然大家一般的人都有一个概念呢，有一个影响呢，一说啊，你这个又是太有点武断了，你这个又是太有点独裁了，怎么怎么样，这个想法就会有了。那么小孩子呢，他最开始就是一个白纸啊，我们说佛法，说科学，说什么也怎么样的，他是一点一点的学来的，那么是不是跟事实对应呢？跟事实如果不对应，有偏离，那就会制造困扰，制造痛苦。从我们基本心灵机制上来讲呢，无始以来这个戏路就有了，所以你怎么叫这个底层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佛法的剖析观察，然后处理此漏失，那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其他的东西都是一种外围辅佐的，所以这个性的话，从再规约一点，明确的讲呢，从佛法来讲呢，就是性三宝四谛，佛法生三宝，佛陀是圆满的觉悟者，法呢是这个呢归去于涅槃之法，能够痛苦止息，烦恼断除，身心自在。这个身呢是分正部分正的，这个就是正的真理，部分成熟功德的啊，没有圆满的。圣者们是我们贤善之友啊。那么这个三宝四谛呢，就是苦集灭道四谛，这个是基础的。大乘之法，一时相应呢，成就无上菩提呢，那是大乘之性。那么这里再说了，这个范围呢，就是禅定之性啊。禅定能够令有情这个心啊专注不善，这个去除散乱，能够镇服烦恼，它有这样的这个作用，所以得了禅定的人呢，身心安泰，这个呢，烦恼镇服，不为境相所扰动，能够引发身清安，心清安，就是你的烦恼少了，所以你的身体是舒畅喜悦的，轻快的，内心世界也是喜悦的。那听了这些之后，了解了这些之后，从一定的生活习惯呢，这个一定的这个生活层面呢，能够比量的，就是说经过推想啊，觉得肯定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接受了，升起了这个信心了，那就跃跃欲试啊，想要禅修啊，改变呢，不能再继续以前那种火烧火燎啊，就像好像堕到火坑里面那种烦恼状态了，这又改变了。所以这个第二个就是欲，就是起善法欲，就是善法欲，它就是对于某一个事情，有倾向的这个呢意愿，我前面有金子剪呢，我肯定要去把它剪了， 剪了以后能够这个以这个去交换一些资讯，就是这样的。那么我能够调整自己的身心，比如说多病呢，比如说这个烦恼重重呢，那这些呢我都可以解决，那我为什么不努力呢？我真要努力啊，这世间做种种的工作呢都是为了这一个方向那么就有一个趋向性。第三个是怎么样呢？就开始勤快的做你看世间人呢为了去发达了读书做生意，跑出跑进，早出晚归甚至于还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是呢也是什么都不顾就去了做了多辛苦也去了。为什么？他有一个心理趋向那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了，人间的苦啊，速速匮乏苦，速速求受苦，经常有缺的总是这不够那不够，然后经常不饱足不满足的，就痛苦啊，追啊停不下脚步那么他就会在这个当中去种种努力。那么这个有正向的负向的，就是说跟实际脱节的负向的就是徒劳无益那么这里禅定呢也要勤要经常做，要做观修比如说还有持戒啦、布施啊，这些资粮行啊也要去做，缺一不可你不能是像这过去的比喻故事讲的，我要的是葫芦不是叶子这人种了一个葫芦，长得越来越大，开花了就挂了很多小葫芦但是这个叶子也起虫了朋友就说你赶快要抓虫或者杀虫怎么样的他说没关系，叶子吃了我葫芦在，我要的是叶子不是，我要的是葫芦不是叶子就我们有的人他修行啊，他就是念念经拜拜佛坐一打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那么实际上呢你一说你不修行他马上就跟你急，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他没有真正理解到位佛法是怎么一回事的他变成一个形式上的坚持当然呢某种层面上你是种了善根了，种了大福田了，今生也可嘉的，但是从先前的转化和改变来讲呢，这个是不到位的。你一定要对应你的烦恼比如说别人说你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知道自己的短处那么别人赞你，你知道你自己所达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层面和情况，而不是说飘飘然那么这个有一个很中性的，就是很中立的我们现在讲很客观的一个心理状态，这样才行。那么这个就是勤，第三个。第四个是己己的话呢，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清安就是心里面呢充满了喜悦不是说你赞叹他喜悦，他说你不赞叹他，他每天也是很喜悦的，是这么一种状态，就清安相发清安相呢，身体也是改变的了长修呢是先转心，心转而后身转跟其他的这个观修呢有差别，像道家呢是主要先转身佛法里面呢是先转心，因为心是主宰心是主导者，这个心主导的改变了就改变了。就我们世间现在这个社会怎么样呢？现在跟古代不一样，你就是日出啊做日落啊，西拿了个锄头进了田里面，脸朝黄泥背朝天，你自己管自己就可以了，现在不行现在就像一个大机器一样的盘根错节互相联系，所以他要在整体当中有一个良好的正确的一个方向，那才得安乐，不然不得安乐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佛法里面说的大缘起观念，这不是说个体转化，那个体转化呢就是这里讲的那么这个起的话呢 就是身心喜悦心安，所以它归在第二方面，就是随色方面啊，这里不讲多了，因为我先基本概念介绍介绍，那么这个第五个是念，这个念是什么？比如说我你想念你妈妈了，你妈妈就在心里面出现了，那是不是念？这个人挺烦的，这我就不想想他了，可是呢这越想越气，还不想，还就想了，晚上都睡不着，这个就是念。但是佛法里面在常观修学的时候呢，是有选择性的一个内容，然后速就是反复来念想起这个内容，我们平常这个念呢它是杂乱无章的，只是说基本心理机制状态是一样的。那么这里呢，这个念呢就是对于所缘境起念，这个智是什么？智是如实的观察，就是观察自身心的本身，观察念的对象以及念的本身，它是还有继续在念还有没有念，有一个了解，明白的了解，这个就是智。那么后面两个思和舍呢，这个思的话呢，就是作意思维的意思，就是我们讲起心动念，起念，起什么呢？这个心开始低沉了，开睡了，要起念，力量加强一点。那么还有就思维怎么样呢？相应的道理，三宝的意思了，种种功德的意思了，那么这个舍的话呢，就是舍离的意思，就一些不好的想法烦恼的想法现在不去想它了，我现在这个观修的时候这个作意啊等等太过了，舍一部分力量减弱一点，所以后面两个呢它以对治为主，这个思主要对治这个调，对治这个成，舍呢主要对治这个调，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相应的八种方法。下面就是结合起来讲这个四方便和这个八段行，此中随其次第以性欲情三行成立起作方便，由性起欲，由欲起情，如是次第故。那么这个其中呢三者成立起作方便，这个起作方便就是欲，这个性欲情三者，就是由性而起欲，由欲而起情，先是了解认识之后，然后就发起了想要成熟这样的功德这样的心，你看经典里面很多时候都是佛说法啦，师中弟子啊闻法欢喜啊，一教奉行呢，他听了之后欢喜啊，做的这个事情好，然后就开始去参观去做，做了之后就是收获了改变了，所以他是性欲情三种的是起作方便，就会能够升起相应的常观修行，所以称为第一方便。第二方便是怎么样呢？就是以已一行成立水色方便，由以息以定的身故，就是清安相， 这个立为水色方便，就是清安升起来的时候，这个定得生故，就是定啊一定会得，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的修学，将烦恼正服，内心调柔，得到专注，那是不会起清安的。所以这个能起清安，它是定成熟的一个阶段，相应的一个标准。所以你看，另外像《解深密经》啊这些内容啊，都讲到了，这个修止的方便去做这个练习，然后这个心啊，即使能够专持不善，没有善乱妄念，这个时候啊，还不称为得到三摩地，不称为得到成佛。他要到什么时候呢？清安升起，这个内心喜悦充满，这个身体滋润轻快，那么这个时候才是得三摩地。在这之前的过程都称为三摩地相顺的作用，随行作用，往这个方向走的，这还不算的。所以这里这个性欲勤清安呢，清安称为水色方便，就是由这个起意，起来之后，那实际上就是这个定啊已经得生了，得了定了。那么有清安之后，得了定之后，它现前就是现成的，所以它更会在定上努力，这个能够保持，已经得到好处了。有时候我们世间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这样的，他经过努力，虽然辛苦，但是他有所收获，收获到了的时候呢，他就会更坚持，就是读书一样的，你读了有兴趣了，读了有认识了，开阔了视野了，那么修定呢，得了心安了。所以不要你去这个监督他有没有修，有没有做，他就做了，不需要监督的。所以这个是第二方便，称为水色方便。以念之二行成立细复方便，由正念故，心于定中不离所缘，由正智故，心理所缘，觉以随色。那么这个细复方便呢，就是正，就是念方便和这个智和智，念和智两个方面，两个呢断行来成立细复方便。这个正念呢，正念的话就是与这个所缘呢，在心里面呢相续的念想，能够保持在心中而不离开，这个就是正念，是由正念故，心于定中不离所缘。就我们这个定的成熟啊，就是有待于以这个念的力量，以念为因，所以从因果的关系来讲呢，念为定因，怎么样会有定？所以这个修定的核心呢，第一这个根本的层面呢，就是持续的观察与所缘的内容，一直保持对这个所缘的内容观察。那么观察久了，真正能够做到 只信于所缘，不缘其他。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没有，连第二个都没有，成为一个缘一境、缘一事的时候，不做其他念想，那么这个样子就会得定。那么这个正智是怎么样呢？正智它的就是我们讲的正知力，就是及时的了解、觉察到当下的心理活动。那么这个当下的心理活动有没有理所缘呢？是不是还继续这样在保持观察？如果没有，那就又赶快收回来。所以如果有，那就继续这样做的就行了。所以由正智故，心理所缘，决意随色。所以这里呢，前面正念是主体心理方向，主体练习，这个后面正智呢是配合性的练习，就是第二维的辅助，要保障这个前面的练习，要保护回归于前面的练习。那么真正来讲呢，如果把其他的枝叶都铺开了，就是信啊、欲啊这些啦，包括后面的做行不做行啊，那就是这两个为主干，一个是正念，一个是正知。而且这个经过一定练习的时候，由深到熟啊，熟能生巧啊，更多的是用正智力。初修的时候主要是用正念力，要有点盲力。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也是这个用心呢会有笨拙一点，没有那么巧，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盲干一点，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就要读书啊干什么呢，从开始啊，这不知道那不知道，那尝试的。所以这个常观修学呢也是这样的，最开始第一步，如果从主体来讲，观呼吸、观佛像、观什么，选定了之后，就在照的这个范围，就在这个里面，一直观察。那么这个正智呢是及时能够觉察到，觉照到有没有理所缘。所以这二方便都可以称为什么？系缚方便。系缚方便。那么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对治方便，以思舍而行成立对治方便，由思故对治末成，由舍故对治调成。那么这里是从对治的角度上来讲的，如果从完整的八段行呢，那么成调做不做了，那么这个坐行呢，这个思呢，其实它有两种成和调的倾向，都要去这个来反复观察。那么这里主要是从对治的层面来讲，我们就从这里这个相应的角度来跟大家说，那么一个是出尘，一个是出调，那么这里尘呢就是默，有的地方又叫沉默，沉默跟昏沉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心好像力量减弱了，不够敏锐，所以真正细分呢来说呢，它不是说境界没有昏沉，没有精神，无精打采，这个状态是一种要走向于烦恼的状态，跟烦恼相应，身心粗重，没有那么粗，更细的层面，就是说心啊不伶俐，心不伶俐，我们讲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玲珑心，八面玲珑啊，就是怎么样呢？这个心啊是透亮透亮的，敏锐的，不是这个心周围好像蒙了一点什么东西，或者 绕了一层雾，那是更严重了。所以对于常观之心的要求啊，是千锤百炼的，一步一步这样深化的。所以这个思呢，是对着末禅为主。如果从思啊起作意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你起作意就会心啊产生更明确的力量，更明显的动向。所以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呢？它让这个心啊能够抬举起来。那么这个末是怎么样呢？末它是减弱，减弱就是你看这个刀啊，切菜呀，切切切切切，再厉害的刀子切了一些时间呢就钝了，你切什么东西好像都不是那么有效，那么顺手，再把它磨一下，磨一下又很利了，那就好切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磨它就有一点点这么个味道。所以这个思的时候呢，就是思为诸欢喜事啊，得了人生啊，立了三宝啊，现在正修的行啊，做的有意义的事情，曾经做过比如说布施啊，关心人啊，如何如何啦，这些啊，那么一线这个思维啊，这个心啊就提振精神，有精神了，提振起来了。所以这个对着末禅，那么有舍故对着调禅，调就是调举，就从这个观察的镜子上离开了，调了，或者是没有离开，但是已经飘了，然后就把其他的事情呢带出来想起来，就想想就都拉走了，那么这个就是调。那么是舍，就是对着调的，这个天地悠悠之间呢，独来独去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跟着你走的，所以不要对这些东西挂三挂四。那么这个要舍离，那么这个是由舍来对着这个呢调禅，前面呢是对着这个末禅，此二是诸烦恼对治故。为什么称为对治方便呢？就是说这两种它是属于在禅修禅定练习当中啊对治烦恼的方法，方便的方法嘛，就是技巧，要懂得调啊。有些人打坐啊，坐在那里闷声不响的，什么变化都没有，他也坐得舒服了，坐了个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还是一个老样子，就是理不透，行不真。理透了行才真，不然就是蛮干一通。所以这个是对治方便所以这些经典呢，这些论点呢，都值得我们学习那你要开的大窍呢，能够起大缘起观，运用这个调整身心乃至于世间的种种事情，问云何成就那么这三部分呢，依止啊，方便呢，就成就那么四如一足，经过修之后它有什么成就呢？这里讲六成就我们有很多地方这有六成就的即曰能见即能受，游戏亦愿有，亦游愿自在定得法，成就此六种。那么这个四神足啊有这么大的意义，为什么要勤修四神足啊你看这个佛涅槃前啊也是嘛我们讲了那么多正题啊，也讲个故事这个是出自涅槃经里面，不管是这个从声闻藏还是从大乘藏里面都讲了这个相应的故事。就是说有一天呢，佛就说了这个佛呢，如来呢，勤修四神足啊，能够住世一劫有余。一劫是多少啊？佛法里面讲的一劫就一小劫算吧。人寿八万四千岁到这个一百年减一岁，减到 40岁，那么登阶的时候又从40岁又增到84岁，一增一减为一个小节。那么这一小节的话呢，84000的乘以100呀，是吧？1600多万年，那才一个小节。那么这个注释啊，可以注释那么久，就是勤修四种族的人。那么这个佛说了，这个阿难呢，他也不开口，也不说啊，哎呀，要请佛注释啊。你勤修四种族可以注一节有余的就注一节有余啊，常为世间呢，说这个法义。开启我们这些迷茫众生呢，烦恼虫呢，烦恼众生呢，能够清醒啊，处理烦恼啊，不在这个当中啊继续打滚，自己烦恼一堆呀、弄得别人也烦恼一堆呀、不继续这个样子了，那么结果呢，这个阿难三次说了，三次没开口，这个时候。经典里面是讲说，由这个摩波神呢所使啊，令这个阿难梦觉，就在那里发梦，念头还不起来，这我们一般讲发呆了。好，那么这个佛啊就是宣说了，说一个多月之后啊，因缘时节成熟了，我要这个释放涅槃了，入涅槃了，这个时候阿难就悲伤了。痛苦啊，求佛了，那佛说了，已经说了三次了，你都没有应声一下了，也没有讲了，这个因缘就这样实现了，走了。所以一个多月之后，佛在说了三数间呢，四般涅槃。所以我们讲，像道家或者像其他什么，永生，长生不老一样的，你修四如意足，你也可以长生不老的。没有什么难的，不过从佛法来讲呢，这个长生呢还是不长生的，这是妄想，妄想，就像佛法里面讲无我，我们说我如何，你不尊重我，我要怎么样，这也是妄想，颠倒妄想，所以不得自在，不得生啊，所以这个一劫有余，勤修四种种，这么殊胜的功德啊，就像这个迦叶尊者了。这个持佛陀的衣啊，这个入基督山内是入定之后，他坐衣神通坐衣啊，又等到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下世，他再将金缕袈裟，这个送给这个弥勒佛，然后自己就升涌虚空18神变入般涅槃，是这样的。那没有这个禅定那是不行的。当然佛法里面是求智慧。求解脱见真理，这是第一要，那没有禅定基础也不行啊。那么偈曰这个已经讲了，能见即能受我就分开来讲，就是能见成就、能受成就、游戏成就、游愿成就、自在成就、得法成就，这个六种成就，就是成就六样事情。那下面呢，那我就具体来做解释，这个先只是念诵一下。四曰六成就者，第三部分讲成就呢，一能见成就，能受成就，三游戏成就，四游愿成就，五自在成就，六得法成就。那么这个六成就，那么先介绍第一个，什么叫能见成就？这我们现在和一些修什么其他观修的呢，也有点想这样的东西了。能见成就者，为无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此成就故。那么这个过去讲五眼六通啊，这个一开始就讲五眼，能够有这五眼，就是四神足的见成就， 就是成为。那么这个我就具体来讲一讲，这个叫什么叫做五眼。第一个是肉眼，这个肉眼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说我这个眼球啊眼睛啊看到什么东西啊，这里讲的五眼六通的这个五眼呢，它是肉眼通。这个眼它有两重的，一重呢是粗分色，一重呢是细分色。天眼所见，就是能够入定看见这个人呢他的微细身分，这个就是天眼所见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拿个刀子解剖一下这个眼球是个晶状体，然后有神经传输到了我们这个大脑，大脑有视网膜，然后呢感官外面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的，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医学例子啊、生活案例啊、特例嘛，那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到这一层，就是说人不经过自己的眼球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事物。那么这个就是微细的这个色法层面所起了作用功用，看外在世界。所以我们借助这个眼球啊、眼珠子啊，那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那么这个肉眼通呢，这有点现在讲什么特异功能透视啊之类的啊，比这个更高了，就是能够看细色的部分，比如说看人的五脏六腑啊，所以佛经里面才会讲佛观一包水八万四千重，就是说好多好多的细生命，所以才会有经典当中讲死亡是怎么死的，人投生是怎么投生的，所以佛法里面说的东西啊都是如实之语，不是什么迷信。我们现在因为离本身呢以前呢所熟悉的文化太远了，动不动就以科学为论调，结果还不科学，但实际上就以自己的观念为标榜为正确，其他呢质疑之下呢都认为是想象，这些都是有根源有经历的。那么这个当中天肉肉眼通呢，它就是能够看微细色，所以这个胎儿分娩呢之前呢孕育父精母血，然后一月如一期如何，二期如何，三期如何，四期如何，我们现在照 CT 还不见得看得那么清楚啊，讲得那么明白了，所以真正有肉眼通的人呢，看这个孕妇怀着胎儿了，那这是男的是女的要做什么鉴定吗？那是不用做这个鉴定的，更明确。这肉眼通呢，就是最少最少达到这个功能，所以你看那个秦越人呢，他是受堪参子的这个指导呢，好像服药还是怎么样呢，所以后来他就能够洞视人体，所以这个时候他临病给药啊，这个气和若神，立竿见影。我们现在这个治病呢，有的治错了，还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就这样的，叫肉眼通。这肉眼通，这有的地方又写的更明确一点，所以说可以看六十游神的地方。这个六十游神呢，好像一游神就是几十里。那么这个几百里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是肉眼通。第二个是天眼通，天眼通呢是得了初禅以上所发，未到地定之前呢，肉眼通啊这些可以发的。天眼通所见什么？见一三千，见一个大千世界，那说这个就是天眼，天眼照大千，这个天眼。那么这个慧眼是什么？慧眼呢，就是能够这个见实相，能够入真，如能够起真实慧，就是见空了，见空性了，能够见诸法真实了，见诸法真相了，那么这个是慧眼， 那世俗间呢有一些说这个有点肉眼通之类的，能够一感知什么东西，就说这个人有慧眼，可以观察人的什么前世后前世今生，这个都是离谱的说法，不符合呢。那么法眼是什么？法眼呢是观察诸法差别，能够照了诸法，有漏无漏，有为无为，色法心法等等，那么这个是法眼。慧眼见真实，法眼见差别。这佛眼呢，佛眼是佛之佛智观察的无余了之，所以这个是佛眼，这个是佛眼。那么这个无眼成就，你说这不是殊胜之见成就吗？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些。